今日我哋讲到经文系记载喺诗篇嘅第一篇，请会众咧听我读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独喜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却像堪比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众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今天我们本周金句记载在诗篇的42篇第一节，请会众听我读出，然后我们一起再朗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诗篇42篇一节，预备起。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诗篇42篇一节，愿我们都将神的话语记在心上。
弟兄姊妹，再讲一次早晨啊！咁就早晨。咁啊，好似头先我所讲嘅，就呢两日，其实呢几日我经历咗两个丧礼，一个星期入边有3日出现咗喺红磡嗰度啊。咁啊，听讲王伟杰传道比我仲多啊，6次咁多啊。唔知佢会唔会同我一样，开始熟悉红磡附近嘅地道美食啦。咁。亦都唔知会唔会佢好似我一样，对人生好似多咗一点唏嘘感啊！人生真系有时谂下，真系好似流水咁，好似轻烟咁，匆匆数十寒暑就一切转眼成空。忽然之间个人多咗啲多愁善感，变得好似好有诗意咁。所以拣诗篇嚟分享啦，系咪啊？咁当然呢个唔系重要原因啦。而是忽然间有个感动，就是想到人生在有限的年月里面，以人有限的智慧，我们不断地去追求身边的任何东西，任何事物的意义在哪里呢？套用在信仰上面，我们经常说追求神，寻求神的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呢？讲到追求神、寻求神，我的思想就突然间飞到去以前好久之前中学读的庄子的一篇叫《养生主》，其中有几句这样讲。他说：吾生有涯，而知也有涯，以有涯除无涯，妥矣，惰矣。即是个明唔明啊？我谂大家都好多明啊，琴晚啲年轻人未必明啊。即是生命是有限的。知识就无限嘅，知识无限嘅，以有限嘅去追无限，弊家伙啦你！以有限去追无限，会唔会就好似我哋传说中嗰个故事，系父追日咁追到死都未追到啦？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我有啲咁嘅经验，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经验，就系喺过去嘅灵修当中咧。我会慢慢由灵修变成是什么呢？变成追求和寻找寻求神的知识，而不是通过灵修去跟神相遇相交。到最后我的灵修是变成怎样？变成一个研经，一个研读圣经。我是以我自己有限的知识去尝试去寻找那位无限神的知识。有时我想到咁样情况之下，同一个鍾意研究圣经但係又唔信神嘅人有咩分别呢？研究完之后对我生命有咩意义呢？有咩影响呢？好奇怪㗎，每一次当我灵修变成一个研经，一个研读圣经嘅阵呢，好快我就唔想再灵修落去，好快就会停落嚟。我唔知你有冇咁嘅经验呢？ 本来在完成十诫和使徒信经的讲道之后，我很想开始一个关于教牧书信的系列讲道，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思想教会未来方向的时候，忽然间感到如果我们不重新回去那个起点那里，翻返去神的话语里面，重新去找回我们当初每一个人初初信主的时候那种对神的渴慕，这样的时候不要说是教会，连我自己都好像很无力地继续走下去，不要说重新上路重新出发，连继续行下去的力量都好像没有。所以我决定在最后决定是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去阅读诗篇。选择诗篇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诗篇是最不会令到我的灵修会变成研经的。读经不再是一个只是搜集资料，而是一个跟上帝相遇相交的心灵的回响，这个是我想追求的。为什么呢？点解诗篇？好简单啫，诗篇系诗歌嘛，诗篇就系诗歌。我好鍾意嘅作家鲁益斯，佢曾经讲过话，鲁益斯话诗篇系诗歌嚟㗎，而诗歌系用嚟唱㗎，所以佢唔系教条规范，佢唔系讲章嚟㗎，诗歌系唱出嚟㗎。在这一点里面我未必会认同 C.S. Lewis 的讲法，因为除了是唱出来之外，诗人其实在诗篇里面都传达了一些信仰的信息，信仰的教义在里面的。但是的而且确的就是诗篇的确不是一个说教 的典籍来的，不是一个说教的一卷书来的，不是教义规条，而是诗歌来的。想问在座各位，你中唔中意唱歌噶？应该冇乜边个唔中意唱歌噶，系咪啊？点解你中意唱歌咧？因为好多时候你唱嗰阵，好似表达咗内心一种心入边嘅一种渴求，可以帮助你抒发你里边嘅感受啊嘛，系咪啊？同样作为诗歌嘅诗篇咧，佢可以诗人系表达咗乜嘢？人，我哋人心入边好深处嘅嗰种。对宗教的渴求，那种渴望也都帮助我们抒发我们内心的感受。所以 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觉诗人着重的是感情的思绪的铺排，而不是个逻辑推理，不是逻辑思考。诗人是用夸张的文词，用对比工整的句子来去尽情倾吐和抒发他内心的感受。所以我们必须是以读诗歌的心态去读诗篇，强调和重视的是感受而不是理性分析，强调的是用个心，用想象力而不是用个脑。搞清楚，我不是讲话完全不用个脑去想，但是个重点是我们要用个心去感受诗人的说话。所以以色列人是选择了这一卷不是用来说教的诗歌集，来去在敬拜当中作为祈祷文，以诗人丰富的感情向神祈祷，向神倾心吐意。在座这么多位，你们读了圣经这么多年，不知道有没有发觉整本圣经大部分都是神对人的说话，是不是神对我们讲嘢的嘛，是不是？但是诗篇就很特别的，诗篇是我们人对神的说话，我们人对人讲嘢，向神倾心吐意的。在第四世纪教父阿塔拿修他曾经这么讲，他说其他经文是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 to us 对我们说话，而诗篇是什么呢？是代表我们向神讲嘢，代表我哋向神说话。其实有冇谂过向神倾心吐意，向神说话，就即系向神祈祷。诗篇记载咗诗人面对人生各种转变嘅时候，点样向神表达出嗰种盼望或者失望，嗰种依靠或者系恐惧， 嗰种颂赞或者系咒骂等等嘅内心嘅感受，强烈嘅感受。诗人同我哋有住相同嘅本性啊！面对相类似嘅遭遇嘅时候，佢哋嘅神同我哋所相信嘅神都系同一位嘅神嚟，所以我哋可以喺诗篇度学会点样向神说话、倾心吐意、向神祈祷。我谂在座冇一位系冇流过眼泪，冇一个系冇痛苦呻吟过，冇一个系唔曾经系劳苦叹息过，冇一个唔曾经喺心灵入边，即使你唔系一个信徒，都曾经喺心灵入边有个呼吁，有个祈求，向某一位祈求呼吁。诗人就系咁样向神呈现佢嘅眼泪、佢嘅痛苦、佢嘅叹息，诗人将佢哋心底嘅说话毫无保留、毫无掩饰咁赤裸裸咁向神陈述出嚟。所以诗篇喺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系圣经入边最能够触动人心嘅其中一大部分，最能够触动我人心嘅。在进入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讲少少诗篇的结构。诗篇其实可以分开五卷的，很清晰地分开五卷。而每一卷的结尾呢，都是以诗人对神颂赞来结束的。例如在第一卷诗篇41篇13节，他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阿门阿门。第一卷。第二卷结尾，诗篇72篇18至19节，唯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能行奇事，他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亦都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第三卷诗篇89篇52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第四卷，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愿全体的百姓都讲阿门哈利路亚。诗篇106篇48节。最后诗人以诗篇150篇成篇来作一个颂赞，一个颂赞来结束整卷诗篇。它是很有铺排的。如果你从诗篇的内容分类，诗篇可以分为颂赞诗、感恩诗、哀求诗、君王诗和智慧诗等等。而诗篇第一篇就是一首智慧诗来的。从一个诗篇是一个没有标题，诗篇第一篇是一个没有标题 的第一篇诗来的。其实我们连作者是谁我们都不知道的，这一篇诗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但我哋好清楚睇到诗人个清晰，有一个清晰嘅目的就系咩咧？劝勉人，我哋要离开邪恶，劝勉人要离开邪恶，专心一意咁默想神嘅说话。诗篇第一篇个目的好清晰，劝勉我哋离开邪恶，要我哋专心一意咁去默想神嘅说话，神嘅话语。诗篇第一篇系整卷诗篇嘅一序言嚟噶，系一个。诗篇整卷诗篇的序言来的，它的主题其实是有关生命的抉择来的。诗篇第一篇是一个对善和恶的一个抉择，一个选择。所以你看到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义人和恶人的命运的对比的，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里面义人和恶人的对比。讲到这个对比，窝福的苏永瑞牧师他这样说的，他说人生幸福与否不在乎人的际遇，人生的际遇，而是在乎他对生命的取向，他的价值取向，他的道德取向。他的道德取向就决定了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就决定了他的品格，而他的品格就决定了他最后的终局。诗篇第一篇讲出的就是道德取向、道德选择怎样去决定了一个人的终局，一个人的结局。就好似诗篇1至3节，第一篇个1至3节嗰度啊， 有福人的选择令到他成为一个蒙福蒙福气的人。诗篇第一篇其实原文 是一个福字来的，一个福字来的。就是我哋啊和本我哋平时第二节嗰尾句，这人变为有福，其实系呢篇诗嘅第一句嚟噶。所以新译本系咁样翻译噶，有福嘅人不从恶人嘅计谋，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好讥笑人嘅座位啊。新译本系咁样将个有福个摆翻喺前头，有福嘅人。诗人开始讲出有福嘅人嘅选择。第一个选择，你睇到好似系消极嘅三个不，三个不就系不从恶人嘅计谋，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傲慢人嘅座位。三个不，第一个不，不从恶人嘅计谋，直译系唔行喺恶人嘅建议当中，唔行喺恶人建议当中，唔接受亦都唔跟从佢哋嘅建议。计谋呢一个字系有指思想、心态同意念，系都系嗰啲直接影响我哋行为嘅东西嘅思想。有福嘅人就系首先要我哋要做嘅系咩？首先要拒绝任何不良嘅思想、不良嘅心态、不良嘅意念，免得我哋灵魂受到侵蚀，以至最终污染咗我哋嘅生命。不站罪人嘅道路就系不站罪人嘅道路。就是不逗留在他们的道路上面，就是说不要好像他们的行事为人一样，不要好像他们这样做。如果你留意，由从计谋到道路，从计谋到道路，其实这是讲从思想到行为，从思想到行为，从计谋到道路是思想到行为啊。我哋即系话，我哋从思想到行为，我哋要由思想开始先。首先要坚决拒绝恶人嘅计谋，拒绝佢哋嘅道路，唔同佢哋同流合污。喺思想方面先，然之后行为上面唔同佢哋一齐咁做。不坐傲慢人嘅座位，座位可以译为会众啦。从道路去到座位，其实系讲紧。习惯由行为变成一个习惯，行为变成一个习惯。有冇谂过好多时罪嘅开始系点开始噶？罪嘅开始就由思想开始噶，由思想开始，最后变成一个行为，影响咗我哋行为，以至最后成为一个习惯啊！罪可以咁样变成一个习惯，就好似好多人上网睇色情网页咁啊。上网成瘾啊！首先系点啊？系思想上面出咗啲问题，不断咁心思有件事，最后变成行动，开电脑开机，然之后就睇色情网页，然之后最后成瘾，变成一个习惯，一个沉溺，甩唔到啊！诗人喺度，你睇到系三个不，好似好消极咁避免，消极咁选择三个不，但系其实都系提醒我哋，提醒我哋要经常，我哋要。检视我哋嘅内心，拆开我哋嘅内心，我哋嘅行为，我哋习惯，免得我哋得罪神。嗱，留意呢三个不字，全部都系诗人点样主动嘅个人选择嚟噶，主动噶，真系好似苏牧师所讲，表达出一个幸福人生，唔系在乎，唔系靠外在嘅环境，而系人个人嘅道德抉择，系我哋心态，我哋个人嘅道德抉择嚟噶。诗人在主动咁、消极咁唔做嗰三样嘢之后，跟住就另外选择积极咁选择两样佢要做嘅嘢作为一个对比，就系、是、喜爱耶和华嘅律法，喜爱耶和华嘅律法，同埋昼夜思想佢嘅律法，喜爱佢律法，同埋昼夜思想佢律法，喜爱佢律法。就是说不是被逼，不是勉强地去读经，而是有喜乐的喜爱地去读耶和华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不是说看完就算数，不是说当交功课，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阅读，而是看完之后要思考，日夜地去思考神的话语。 咁样嘅话，咁样嘅阅读唔系一个功课嚟嘅，咁样嘅灵修唔系一个功课嚟嘅。我哋唔系勉强应付，以致我哋能够有喜乐咁继续每日去读，以致我哋最后我哋真系能够通过神嘅话语成为一个有福嘅人。今时今日，弟兄姊妹，你哋读经灵修个光景系如何嘅咧？你哋而家个读经个情况系点？你哋灵修个情况系点？系唔系为喜爱耶和华个律法，昼夜思想咧？系唔系好似鹿咁渴慕溪水般咁渴慕神咧？定系好似我上星期嘅牧者心语入边所分享嘅？冇乜胃口，冇晒胃口，对神嘅话语冇晒胃口。点解冇晒胃口咧？点解冇晒胃口咧？系咪你已经唔再喜爱耶和华咧？系咪你已经唔再爱呢位上帝，以致你唔再爱去读佢嘅话语咧？定系你病咗咧？你病咗以致你今时今日冇胃口啊？如果真係病咗，揾出你嘅病嚟啦，医好你自己啦。我记得我有位患咗癌症鼻咽癌嘅朋友，佢咁同我分享啊。佢话电疗令到佢食道受损，你等嗰度脷都鞋晒。所以当佢阿妈用鲜奶煮啲燕窝俾佢食嗰阵，燕窝系咪好滑噶？我好少食啊，系咪好滑噶？佢话燕窝都好啦，佢食唔落啊，啃住啊，甚至系有反胃作呕嘅感觉啊，好痛苦嘅感觉，燕窝都食唔落。但系我个朋友又明白到，如果佢唔将啲食物食落去，佢唔会有足够嘅力量去战胜呢个癌症啊！结佢尽可能将佢妈咪所煮嘅嘢全部食落去，虽然过程真系好辛苦啊，好辛苦。但系佢系因为咁样，因为医生嘅治疗，因为佢食有营养嘅食物，以致佢最终系战胜咗呢个病魔。佢今时今日系复原咗噶啦，已经系好多年冇复发噶啦。就是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营养，他知道他身体需要力量。有没有想过神的话语就是对我来说是极之有营养的生命的食粮来的，生命之粮来的。这个不是我说的，主耶稣基督这样说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他这样说，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绝不会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啊！我是生命的粮啊！跟住同一张圣经六章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佢话我是从天上降下嚟生命的粮啊！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主耶稣基督讲佢是生命的粮。我哋人生当中，我哋真系必然有好多场仗，我哋要面对噶。好多时我哋会跌倒噶，会病倒的。你要不要得到医治？你要不要得到医治？是的，你会暂时没有胃口，但你不可以停止将这个食物吃落肚，这个生命之粮吃落肚，将神的话语吃落肚。因为只有这样，只有他的话语才能够帮助你重新有力地站起来。诗人在诗篇第一篇的形容得很贴切，对神话语的渴慕就使人昼夜思想，就真的好似一棵树咁，种喺溪水旁。溪水，水系力量之源啊，力量嘅源头嚟噶。树种咗喺溪水旁，鹿渴慕溪水，种喺溪水旁，就有住源源不绝嘅能量供应，以至棵树的树叶是不会枯干的。昼夜思想当然不是叫你24小时打一本圣经，永远看着圣经什么都不做了，是不是？ 昼夜思想是叫我们每日要花时间去跟神的话语亲近，跟他亲近，让神的话语整日去影响我们，整日去影响我们，其实很实际的。就好像你最近有没有看戏啊？我看了很多很多戏，我有个印即有很深的，就是每很多时套戏如果真的有部分触动你呢，那个情景那个情节呢，那个镜头啊，甚至个镜头啊，会缠绕你成日的，在这个脑里面不断地盘旋的，有没有试过啊？试过啊？即是有时看完恐怖片很惨的，好像有没有人看过贞子啊？会不会跟着贞子好像成日跟着你这样啊？所以尽量不要看这些无益无建设性的戏了。你都不想有个这样的物体跟着你的，全日的。同样其实我们每日只是花少少时间去读经灵修，但我们整日的思想和生活就已经可以受到影响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灵修非常重要的。是的，是的，我知道香港人很忙的，我知道，我真的很明白的，我都是香港人嘛。咁啊，我即系，尤其是我而家即系，我系大专同资深嘅导师嘛。啊，我经常听到年轻人讲，好忙啊，学业好忙啊，读书好忙啊，经常要考试啊。但系我仍然到今时今日，我仍然觉得重点唔系忙到你冇时间啊，重点系你有冇渴慕嘅心，你有冇渴慕嘅心。嗱，我曾经有一位导师咁样去劝勉另一位。好忙的大学生啊，我的导师劝勉另一位好忙的大学生，既然你忙到这样，重质不重量咯。如果真的没时间，每日记一句金句好不好啊？每日记一句金句，然之后就全日只是思想这句金句，是不是很 heavy 啊？是不是很难做啊？不是啊，一句金句。其实你话忙，我都年轻过，我都年轻过。你知唔知我功课最忙嗰阵，好多书读嗰阵，我都可以喺好多书我要读嗰阵，我都一齐读晒成套金融嘅小说啦。真噶，我好记得就系睇《神雕侠侣》嗰阵啊，逼住嚟噶，因为嗰阵啊，除咗读书之外咧，啊人哋借俾我噶，咁要还噶嘛，时间有限。咁跟住呢，啊老豆啊，当时唔知点解呢，就话长假以外唔准睇其他闲书。喂大佬，最后一本小说点样可以放低呀？结果咪我抄到去任何时间，学校放任何一个小息食饭，甚至係我媽都知道啊，冲凉去厕所个时间都特别耐㗎。我趁呢咁嘅时间去不断咁刨，然之后要还返俾人㗎嘛。所以好短时间内搞定了一套《神雕俠侶》，我非常渴慕，非常渴慕杨过小龙女，所以我可以这样做到。我还记得有一次考试之前啊，读紧书的，好衰不衰啊？我细佬借了一部同学的过桥抽板机啊，在座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儿时回忆呢？过桥抽板机啊，是最原始嘅一个电游戏机啊，咁啊，搞到我最忙嘅时候，我都居然可以花到两三个钟尝试去打爆机。当日打唔爆啦，打到我差啲即系斗鸡眼咁滞啊！你知嗰个 mon 咁细噶啦，咁啊，我真系好忙噶，我好冇时间噶，但系我花到几个钟去打机啊！我想问一下各位，你问一下自己，你每日花几多时间去打手机、去上网、去 hea， 又花咗几多时间去睇圣经啦？你渴望嘅系打手机、上网、hea， 定系渴望神嘅话语、渴望睇圣经？有福嘅人佢有福，因为佢选择渴慕神，就得咗一个受祝福嘅人生。相反，四至五节嗰度睇到嘅系选择恶人道路，人生就痛苦不堪啦。四节嗰度话恶人并不如此，却像糠皮被风吹散，形容人嘅生命就好似啲糠皮被风吹走晒一样。糠皮系咩嚟嘅咧？ 我未见过啊，但系我听讲就系农夫收割之后打谷嗰阵啦，嗰啲被风吹起嗰啲冇重量嗰啲谷壳啊，嗰啲谷壳啊，呢啲冇根冇生命冇重量嘅谷壳就俾风吹到周围都系啦，随风四散啊，就好似经文所讲俾风吹散。一个冇神生命嘅人就好似一个冇生命冇重量嘅人，好似一个冇重量嘅谷壳被风吹散。第五节更加强调嘅系恶人，恶人嘅终局系好悲惨嘅。当主再来嗰阵，佢冇办法面对主嘅审判，必站立不住，永远沉沦，那个结局系好惨嘅。所以就正如好似耶稣喺登山宝训所讲，我哋前面有两条路啊。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有两条路，一条阔路，路系大嘅，进入去嘅人都多啊，但系呢条路系引向灭亡嘅。一条窄路，路系细嘅，找着嘅人少，但系佢得着永生。就好似耶稣所讲，诗篇第一篇就话我哋听，前面有两条路，一条就系义人嘅道路，引向永生；一条就系恶人嘅道路，引向灭亡。你嘅选择又系乜嘢呢？诗篇第一篇又被称为全篇诗篇的序言啦。佢开宗明义讲出成卷诗篇公目的定主旨，就是指出恶人和义人嗰个分别，并且鼓励读者要选择做一个蒙福的义人。整卷诗篇都是这样，鼓励读者选择做一个蒙福的义人。诗篇讲出了选择跟随主道路就是乜嘢呢？就是查考神的律法，服从神的话语。蒙福的人就是渴慕神的话语的人，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深爱耶和华，专心仰望祂，追求祂的。所以诗篇第一篇以有福的人来开始，诗篇以有福的人来开始整个诗篇。你就咁睇落去，诗篇第一篇好似就讲律法、讲读经咁，其实好似我之前所讲呢个祈祷文嚟噶，佢亦都讲咗祈祷噶。我哋必须要知道呢个一首系诗歌嚟噶，一首诗歌系向神发出呼求嘅诗歌，一个祈祷，一个祈祷嚟噶。所以诗篇第一篇强调读经，亦都暗示咗祈祷同读经系相连嘅。越系读经，你越有心读经，你就越能够同神祷告，你就越能够向佢倾心吐意。读经强化我哋嘅祷告。第一篇俾我哋知道，全首诗篇就系帮助属神嘅人点样去通过读经、通过祈祷去亲近神。其实又系讲翻嗰类读经、祈祷、灵修，就好似上个星期黄伟杰传道所讲嘅。翻去基本嗰度，读经、祈祷、灵修、亲近神，渴慕神嘅话语，渴慕神嘅话语。上星期啊，黄伟杰传道嘅见证好感动，令我好感动。初信嗰阵，哇！你渴慕到咁嘅情况，我真系我自己都做唔到。嗰种追求神嗰种咁嘅狂热，令到我谂起诗篇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作者就系大卫王。大卫王当佢将约柜送去耶路撒冷嗰阵，佢表现系点啊？欢喜若狂，手舞足蹈，跳起舞嚟上嚟，跳起好狂热咁为神跳舞，为神欢欣若狂，嗰种对神渴慕嘅心。于是我哋我睇到诗篇，佢可以以咁嘅心去写出好多好美丽嘅诗篇，因为嗰种渴慕神嘅心。你有冇好似大卫一样咁为神而疯癫，为神而癫狂？有冇佢个癫狂嗰种咁嘅渴慕呢？你有冇好似诗人咁渴慕神，以致你能够向神流泪倾诉、劳苦叹息？就好似树木渴慕溪水，好似鹿咁渴慕溪水。你有冇呢？有福嘅人因为渴慕神嘅话语，以致佢成为有福嘅人，能够成为生命得改变嘅人。你想唔想你生命得改变？渴慕佢咯，渴慕佢。让我哋以呢首诗歌，你让我生命改变去回应神。我哋渴慕你， 我哋想亲近你，以致我哋生命得改变，让我哋一齐起立，以个诗歌去回应神。